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上个月我跟大家讲到传道书哈，讲到这个作者他在日光之下哈去观察他的人生。那所罗门呢，他以他极高的智慧和他所拥有的资源做了一个很大的实验。他想知道呢，在天下一生呢，当行何事为美啊？所以他就自己去盖房子哈，去造庭院，去买仆婢，为自己积蓄财宝，凡是他所想要的呢，他没有不尽情去享受。结果呢，他发现，在日光之下，他所努力以赴想要得到的呢，却不能使他得到真正的满足。最后，他劝人要趁着年幼认识主，遵守神的诫命。传道书让我们看见一个没有神的人生啊，是不能让人满足的啊，是虚空的。可是有很多人啊，他们呢就不希望神来管他啊，他觉得神在旁边有点碍手碍脚的啊，好像很不自由啊，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呢他会找很多的理由呢不来教会啊，不亲近神啊，好像是自由了，其实呢他失去了很多啊。因为一个属神的人哈，是被神所拣选的，要来过一个荣耀的人生，而且呢，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呢，神都可以使用来达到神的目的，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使神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得荣耀的人生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哈。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啊，如果你翻到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罗马书第八章28节哈，预备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原是一群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不配主的救恩，主啊，但是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主啊，其实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认识我们，你就已经呼召我们，你就预定我们要来得主的救恩，你要称我们为义，你要使我们得荣耀，主啊，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计划。主啊，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是何等的美善。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更加紧的快跑来跟随我们的主，来完成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谢谢主的恩典，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中国人哈，常常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彼此问候哈，讲一些祝福的话哈。那其中有一个呢，我想可能我们也常听到的哈，就是万事如意啊，祝你万事如意哈。那事实上，我们是不是所经过的事情都是如意的事呢？有没有谁真正所经历的都很如意？有没有？我想没有啊。我想比较多的可能是不如意哈。因为中国人有另外一句话说什么，人生不如意的事怎么样，十之八九哈，十件事里面大概有八九件就是不如意的事哈，这也稍微多了一点啊。不过呢，比较起来可能不如意的比如意多一点哈。所以呢，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很多是不如意的。这个礼拜我就经历了一些不如意的事哈。这礼拜一呢，我们公司呢宣布裁员100多个，124个啊，本来要裁180几个，后来又减掉了一些哈。那差不多在我们现在的在San Jose的大概有1/10啊，稍微多一点。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就已经裁了很多人了。 那这次再裁哈，明年搞不好还会再有，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负债很高哈，啊，所以国防的开支呢是其中一个要被删减的，那这个也不例外了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已经裁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原来都是已经很需要的人呢，你还得把它裁掉啊。以前可能有些因为工作量增加，所以再招了一些人啊。有很多重复的，但是呢，你现在到现在基本上已经都是，如果他去掉了，那他那一部分的一些，他只有他能做的事情，以后我们大概就不能做了，或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把它继续做下去啊。那我像我们 department 就有一个同事啊，跟我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几年的时间啊，所以我当初听到他被裁的时候，我也非常的讶异啊。人的总是有感情的，对不对啊？这个这么多年的时间在一起工作啊，所以虽然我还感谢主，我还没有被裁啊，但是他的离开也带给我是一个 impact。然后我们的部门的秘书啊，他也在跟我们一起做了十几年哈 那常常会帮我们打点很多细节的东西，尤其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啊，都会稍微点缀一下，然后买一些蛋糕啊，好让他增加一些过节的气氛。那现在大概这就没了啊。那我在我们公司有个小的查经班啊，我们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哈啊，过去大概都有五六个、七八个这样。可是从去年到现在呢，因为陆续裁员的关系呢，一个一个走，到最后今年只剩下三个啊。然后呢，前两个月呢，其中一个呢又因为被通知他可能会被裁员了，所以他就先找到工作就先离开了。然后这个礼拜呢，另外一位呢他是一个美国弟兄，他也在一家美国教会做长老。他在我们公司做了三十多年，他说其实他也做得差不多了，那他也被通知会被裁员，但是呢他也自愿被裁员啊，所以也批准了，就所以礼拜三他就离开了。那最后剩下我一个，查经班剩下一个人怎么查法呢？所以这个真的是你会发觉我们人生实在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个万事哈、啊，这个万事就是所有的事啊，啊，包括你认为好的事情，或是不好的事情，甚至呢，很多时候是不好的事情，不幸的事啊，就像有人失去工作，有人失去健康，有人甚至失去生命，失去亲人啊，或是被别人冤枉啊、陷害啊，啊。或是一些犯罪的结果啊，甚至是天灾人祸等等哈、啊，这些事呢本身呢它不一定是好的，甚至可能是不好的，是人所不喜欢遇到的啊。有谁喜欢失去工作呢？谁会喜欢被别人欺骗呢？谁会喜欢生病呢？谁会喜欢被苦待呢？可是神会使这些事对爱他的人哈、啊、产生一个正面的效果，就是使他得益处。会不会很奇怪哈，很奇妙哈？那你不禁要问了，那这个益处是指什么呢？啊，那这个益处呢，就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一些增加了，啊，或是一些实质上的利益了，啊，它也不一定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好处或是福气哈，啊，它乃是呢与神的荣耀有关系的，它是来帮助你增进和神的关系。这个益处呢，是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具有永恒的价值。啊，在诗篇119篇71节哈，诗人这样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这个益处是什么？是来学习神的律例。那他又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神的话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所以这边的益处呢，是帮助我们来建立和增进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万事就会互相效力呢，帮助你来认识这位神，帮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这位神的大能，因此呢，你愿意来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使你得救。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万事也会互相效力，使你更亲近主，更爱主，更认识主，更明白主的心意。所以不管你信不信主，万事 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被神所召的人，你都可以得到益处。当然这个益处呢，也可能是一些实质的好处啊。当一个人恢复他跟神的关系之后，他也会开始与人恢复好的关系，同时也会改进与他人待人处事，他自己待人处事的态度，而使他在许多实质上面呢得到很多的益处。可能他的身体健康好转啦，可能他的家庭和乐啦，他的事业顺利啦，这等等等等。但是这不是必然的，最主要的是他和神的关系改进了，这就是这边所说的益处。那什么样的人会得到益处呢？你看到下面指的是爱神的人。那什么样的人又是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益处的啊，是那些爱神的人，是那些按神旨意被召的人啊。你知道，按照我们人这个堕落的罪性哈，我们不会主动去爱神的，我们只会跟神敌对，只会远离神，只会抵挡神。你回想看看哈，当你在信主以前，如果有人跟你讲到神，有人跟你传福音的，你的态度是什么？可能你一个反应马上是说，这个是什么时代了，还这么迷信呢？啊，这是科学这么进步了啊，这个宇宙怎么来的我们都很知道，怎么还来信这些呢？会不会啊这个信仰是那些弱者的拐杖啊自己欺骗自己等等等等啊。你知道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没有能力来认识神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人的骄傲自大就是一个罪的表现啊，所以按照人的天性，我们不会去爱神。人所以会爱神，乃是神主动的呼召，神呼召我们来接受他的救恩，所以我们都是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原来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原来都无能为力，我们所以能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神的恩典哈，神的呼召。那神的呼召呢，大致又可以分成两种哈，一种呢是神呼召人来做他的仆人，来做神所交代他所要做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呼召基甸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他呼召撒母耳出来接续做先知，他呼召以赛亚、耶利米等等出来传讲他的话，来做他所指定的工作啊。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呼召他的门徒啊，彼得、约翰、安德烈、马太等等，这些都是神特别的呼召，呼召人来完成神所交付他们一些特定的使命。那保罗也是奉召做使徒的，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这就是他一个蒙召的过程。这是神呼召人来做神所要他做的事，这是一种呼召。另外一种呼召呢，就是神呼召人来得救恩，来成为神的儿女。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都提到这些信徒是蒙召做圣徒的在罗马书1:6，他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的人，蒙召属基督的人，罗马书1:7，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哥林多前书1:9，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啊。我们都是被神所召来到神面前的，神所召的人，神就召他们来给他们救恩，召他们来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有一个过程，是神召他来。你以为你自己在寻找在努力呢？其实不是，主动权在于神啊。耶稣曾经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的蒙召就好像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样，他已经死了4天了，他根本对任何事情已经没有反应了，他怎么能够站起来呢？死人是不会有反应的，一个犯罪的人对神的事情原来也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因为神的呼召，圣灵的能力使他有反应。所以这个主动权是在神，神叫他活过来，他对主的吩咐 就有了回应。那你可能会问哈，我也没听到神的呼召哈，那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所召的呢？啊，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也没有听过这样的呼召啊。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啊，曾经在想啊，假如有一天，主也像他跟撒母耳讲话那样跟我讲的话呢，那我就非常的确定了啊，就感谢主了，我就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了哈。可是呢，一日过一日哈，一年过一年哈，我都还没有听到像撒母耳那样听到神的呼叫。是不是一定要那样才是神的呼召呢？不是啊，因为在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哈，圣灵降下，圣灵会在你我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哈。你有没有曾经对哪一次的聚会、哪一次的讲道、哪一首诗歌有特别的感动？你有没有曾经在聚会当中，或是你看到别人在流泪的？这很可能就是圣灵的感动，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这个就是神的呼召了。那神也有可能透过别人来邀请你去教会，神有可能让你经历过一次打击，或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来向你说话，来呼召你回到神的身边。所以神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带领你到神的面前，这个都是神呼召的一个方式。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些爱神的人就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那二十九节这边说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呢又讲到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预知，神预先知道，神无所不知。那这个知道呢，有认识的意思啊，也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神就已经认识我们了。在诗篇139篇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的眼早已看见，这表达神预先知道我们。耶稣也说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预知的能力啊，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啊？我就问一下你们当中做父母的哈，你们是不是对你们的孩子呢都有相当的了解啊？尤其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要做坏事的时候哈，偷偷摸摸的哈，还特别看你一眼呢，看你有没有注意啊。你看到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他想做什么了，对不对？他对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也知道了。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做父母的对你子女的了解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预知哈，你就知道他对什么事情他喜欢的，他不喜欢的，或是他现在在做什么啊，你大概知道他想干什么，这是预知。那我自己在公司里面呢，也是做一些跟这个预知有关的工作哈。你不要以为我做先知了哈，不是哈。我在公司我是做模拟跟分析的哈。我们公司设计车辆哈，军用的车辆啊，设计出来之后呢，我们都要做分析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车子在电脑上把它模拟起来。你说电脑上面就看到一个车子啊，就好像现在在小朋友在玩的 computer game 一样的哈。那我们就它的尺寸都是按照我们所设计的尺寸啊，里面装了什么引擎，装了什么变速箱啊，它里面是怎么结构了，都是按照设计放进去啊。放进之后呢，你就给它一个路况，给它一个速度，让它去跑。它会跑多快，它会碰到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电脑都告诉你了。人坐在上面呢，你会觉得怎么样，舒服不舒服呢？哎，你也可以算出来啊。你就根据这个呢来改进你的设计。所以你不需要等到车子做出来之后跑了之后你才知道哦，它的性能是这样，不需要。你在设计的阶段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这个公司它设计分析做得好的话呢，甚至可以预测哪一个系统哪一个零件呢可以用几年， 可以在多少 mile 之后坏掉，他甚至可以预测的精确到这个地步。这是为什么公司他可以给你 warranty 啊，七年、十年，他为什么敢说十年呢？他一定做过很多分析了，差不多到十年之后就要坏了。最好的是什么呢？他保证你十年，到十年过一天坏掉了。他做得非常的精确，你非得换零件不可，对不对？所以设计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你可以用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不是啊，你不需要嘛。你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大概只能用十年或二十年，基本上有一个它的 life。你只要到那个 life， 可以在那个 life 里面使用，你就够了，对不对？你不需要给它更好的材料或是更好的设计，花更多的钱去做更好，不需要。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些预知。这些呢都需要很多的资料啊，你设计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材料、尺寸等等，你这些你都知道了。而且呢，你必须要用一个很先进的电脑去做计算，它里面几万次、几百万次的运算出来得到结论啊。那你如果从这样去推敲的话呢，我们神有预知呢，对他来说难不难呢？不难。他创造了我们，好像父母生孩子，他对你不晓得吗？我们的神他的智慧无穷，远超过现在所有的电脑加起来多少倍耶。他会不知道吗？知道。你看我们现在人把这个基因的图表我们都能够显示出来了，对不对？以后甚至可以根据你的基因来预测、来预估你会有什么病，你可以活多久，这个都有可能的。当然你的环境的变化是有关系，如果你把环境的变化也算进去的话，你就可以很准确了，是不是？这讲到预知哈，讲到预知，神预知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还没有出生之后他就已经知道你和我了，他就按着他的旨意来呼召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然后使我们有信心，产生悔改，因信称义，然后成圣得荣耀。所以这边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会发觉这个救恩有一个步骤，神因为他的预知，他有了他的预定，然后他有了呼召，他有称义得荣耀。如果你再配合一些其他的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哈，我们可以这样讲，神预知我们，他也就预定我们，然后呢呼召，然后借着圣灵重生我们。虽然没有在这边讲，我们可以把一些其他的经文合在一起，把这个过程大概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然后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悔改得救，然后称义成圣得荣耀。所以神的救恩是一个 很完美的救恩，是一个神所精心计划设计的。那么这个救恩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在灵里面呢，像我们的主基督一样，学习像基督一样，他那样的柔和谦卑顺服，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使神得荣耀，他也因此得荣耀。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那神也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使我们更像我们的主，使我们往荣耀的地步更进一步。所以我们从这三节圣经里面经文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有四点，第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他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完成他的救赎。你看见这个救恩呢，是出于神，他预知，他预定，他呼召，他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得荣耀，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呢，我们不需要努力去做什么来赢得我们的救恩，我们只要以单纯的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接受他的救恩，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那这一点跟许多其他宗教不一样的，你看一些其他宗教他都会要求行为，一定要用行为来赢得你的救恩，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完全是出自神，感谢主。 第二点，我们看到了神的拣选呢，保证了我们的得救。神的拣选保证了我们的救，因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只要把放心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一切的成就是出于神，我们就因此呢，也不要害怕我会失去救恩，因为这个救恩不是靠你去取得的，去赚得的，所以你也不要害怕会失去这个救恩，神会保守，神会看顾。主耶稣说哈，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肯定，是被神自己所肯定的。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被拣选的？常常听到很多的慕道朋友跟我这样的问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被拣选的？我如果知道我没有被拣选的话，我也不要浪费时间了，坐在这里，对不对？哈，反正我也没有被拣选嘛。但我告诉你哈，这个拣选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你今天来到这里，你今天会在这里听讲道，你会在这里敬拜神。我可以基本上很可以告诉你，你很可能已经被神拣选了，否则你不会到这里来的。你就把握机会来相信他，来接受他，这是你所能做的。不要去那边想，哎呀，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你发觉你想半天你想不通，但是你今天基金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你就把握机会来亲近神，来相信神，来接受他。因为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了。同时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哈，也会有个考虑哈，如果是神的拣选的话呢，那我还要去传福音干什么？哎，我如果不传的话他也会信嘛，是不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还是有可能哈，如果真是神的拣选的话，你如果不去，神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或差遣其他人把福音带给他，是吗？但是神更可能他要用你去传福音给这些人呢，尤其是你的家人呢，你的亲人朋友了，谁对他们最亲的呢？当然是你咯。神就很可能要用你把福音带给你周围的人，你当然可以说我不去我不做，对不对？那神会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你自己受到亏损，因为你没有顺服神。那有的时候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想说，哎呀，我都没有带一个人得救哈，实在还没有面子哈，啊，我都不好意思做见证哈。不会啊，我去过这么多短宣哈，也有过没有带一个人的，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啊，心里面觉得好像很沮丧。但是呢，我感谢主，因为神自己告诉我，这个救恩是神所预备的，这个人得不得救，神为他预备，我就是做一个流通的管子，把这个福音带出去，这个福音神的话会自己向他说话，我不需要负这个他得不得救的责任，我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假如我能够尽上我所做的部分，我就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当我们有这样想知道的时候，这个救恩是神所预备所拣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比较坦然。这是第二点，讲到神的拣选保证了我们的得救。第三个呢，神对我们的人生呢有个美好的计划，神对我们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我们不只是信主就好了，好像说我拿了去了天堂的门票然后就没事了啊，我就等着去天堂哈，等着进天堂。其实这是很可惜的，我们信主不是只是去进天堂，神为我们预备这么一个丰盛的救恩哈，他要我们得荣耀哈，他要我们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与他同行，来经历他，来学习，来改进，让我们这个人最终走上一个成圣的道路，像神那样的圣洁，像神那样的荣耀，不是坐在那边不动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静态的，我们是不断的在与我们的神同行，在改变， 神要改变我们，神要塑造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一些人很爱虚荣，有些人明明不是那样，却要装成那个样子，明明没有钱呢，就看装起来很有钱的样子。中国人说什么打肿脸怎么样充胖子，那神是不是也很爱虚荣啊？他为什么一直要说荣耀荣耀呢？一直要我来称赞他荣耀他呢？你觉得呢？神的荣耀跟我们人所求的荣耀是完全不同的。神本来就很荣耀的，我们所看见所体会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人因为罪的缘故呢，反而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都犯了罪啊。今天你的孩子他如果不好好读书，在外面跟别人鬼混啊，这个脏兮兮的邋邋遢遢的，你这个做父母的你会觉得很荣耀吗？不会，对不对？那我们就好像那个样子啊，我们的神造我们原来是非常荣美的，可是因为罪的关系，罪的污染，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心里都想的都是些污秽的事，不讨神所喜悦的事，讲的说的做的离神的标准太远了，我们离神的荣耀很远，因此我们甚至没办法去想象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微来想一下，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场合是让你非常叹为观止的，或是音乐会啊，小提琴演奏啊，这个合唱啊，或是你参加一个体育活动，看那些 sports game 啊。我记得有前阵子有人forward给我一个 email， 那就讲到世界杯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一个球员呢带球从中场一直抬到底，然后踢进那一球。哇，我真的叹为观止。为什么？在他踢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差不多有10个对方的球员来抢他的球，好像快抢到了，他稍微转，然后又绕过去了，然后下一个再上来，下一个再上来，通通都被他骗了，甚至连球门都被他骗了。球门扑出来的时候，他往旁边再一踢进去，哎呦，我说这个如果说每个球员都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话，那真的是太美了，能够踢得这么好，他的反应能够这么快，啊！我想我们都多多少少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有看到一些类似这样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的那个场景，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鼓掌，对不对？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居然有人能够表现得这么好。或是说你去参观画展，一些名家的画，哇，画这么漂亮，建筑居然能够设计，能够做得这么美，你看的时候你都会肃然起敬，对不对？你有没有参观过一些很美丽的风景？不管它是雄壮的，它是秀丽的，啊，你都想跪下来了，对不对？感谢神啊，这个神的创造是何等的美。我们今天见到神的荣耀，真的是非常小小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大自然中看到，从神所创造的这些世界的表现，可以看到一些。但是神的荣耀远超过这些，他的荣耀是圣洁的，是真实的。你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你只有俯伏敬拜，就像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约翰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只有俯伏敬拜；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敬拜；任何人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都是敬拜的。为什么？这个神太荣耀了。所以感谢神，神他是一个蛮有荣耀的神，他也要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与他一同得荣耀。人的荣耀呢，一定要在神的荣耀范围之内，不是在神之外去求取什么荣耀。你有没有听到很多人说，我不需要神，我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也赚很多的钱，你看我的家这么漂亮，你看我的孩子都很好，对不对？他忘记了是谁给他智慧、 聪明、工作的机会、空气、阳光、水这些自然的资源，他忘了教育的机会、社会的环境，都不是他自己所能掌控的，他全部据为己有了。你看，我不需要神，我可以做得到。我们不能在神之外去求取自己的荣耀，那是撒旦的诡计。魔鬼他所以成为魔鬼，他就想要跟神同等，对不对？我也会，我也 很有能力啊，对不对？当他有那个想法的时候，他马上就堕落了。我们属神的儿女是被神所拣选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因此得荣耀。主耶稣他彰显了神的荣耀，因此他的荣耀被升为至高。我们来就是要完成神所造我们的目的，使神得荣耀啊！这是刚刚讲到第三点，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第四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基督徒常常会，不只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常常会问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他也是美善的，那怎么会有苦难呢？啊，他如果是全能的，他应该不会遭到苦难吧？对不对？除非他不全能，他没办法了。哎呀，苦难跑出来了啊，他没办法，他不是全能啊，或是他不是美善的，他也遭了苦难了，他不是美善，他如果把苦难造出来，那就不美善了，因为苦难对我来说不好啊，神所造的都是好了，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有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这苦难的问题是一个神的奥秘啊。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苦难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把苦难变成是对我们的一个祝福，让我们来更亲近他。保罗很有能力，很有能力的一个使徒，但是他身上有根刺，他曾经求神把这个刺挪开，神没有答应，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要在他的软弱上面显出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应许，也是神的作为。我们爱神的时候，任何事临到我们，我们都可以靠神得益处。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啊，旧约的约瑟，他父亲偏心，比较喜欢他，引起他哥哥们的嫉妒，有没有啊？后来他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去，在埃及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最后他做到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后来因为发生了饥荒，他哥哥们去买粮食啊，才知道原来他们所出卖的弟弟居然做了埃及的宰相，他们很害怕，怕他弟弟报复他们。可是约瑟说什么？在创世纪50:20，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看见神的心意，虽然他经历到很多的苦难，但是神有他的美意。经过这些苦难，使他能够做到埃及的宰相，使他能够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也遇到经历苦难。啊，上礼拜我的表妹受洗哈，我想有些人听到她的见证。她真是非常的优秀啊，她在 UC San Diego 读完 Computer Science， 然后到圣何塞在 IBM 做了5年啊。那她来的时候呢，我曾经邀请她，我说你要不要到教会来呀？啊，那时候她很忙，常常出差啊，身体常常会觉得很累，所以呢也没有来啊。讲了几次之后，我们也就失去联络了啊。可是今年初，忽然间我的表弟他的哥哥打个电话给我，他哥哥原来在洛杉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他现在在圣何塞。哦，我说什么事吗？他说我妹妹生了病。我说什么病啊？他说他得了血癌。哇，这么年轻，所以我赶快赶去啊。他就告诉我说他今年初1月份的时候啊，他身体不舒服，他以为是重感冒啊，那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拖了将近1个月啊，都没有好。那有一天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发觉他眼睛看不清楚，他知道不对了，赶快去看医生。医生一看就知道查出来是血癌，赶快就做化疗啊，连续大概有3个礼拜的时间。化疗之后就要把他 release 回家去。 他跟医生讲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医生说不行，你一定要找你的家属来，否则我们不能release你。最后只好找到他哥哥来。那哥哥也通知我，因为在审核室大概有我比较亲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帮他安排以后连续几个月的化疗有人每次去医院接送啊，还有人帮他准备饭还有人去看他等等等等，我们教会的长老们也都去看他，为他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难过很痛苦因为我有几次我跟他一起在医院，我可以体会到真的人非常的憔悴没有力气但是神借着这个病彰显了神自己他看见他在病痛当中经历到天堂跟地狱他有做过见证他就警觉到哇，人不是只是这一生而已，他就对神很有兴趣，他就常常问我一些信仰的问题，我送他一本圣经，他去看圣经。感谢主，经过几个月的化疗之后呢，医生说你大概已经差不多了但是血癌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化疗之后可以把那个癌的细菌呢杀了差不多，但是呢以后会再回来的你如果要进一步的根治的话，你要骨髓移植，所以他现在正在等如果有骨髓类似的，他就可以做移植他在 Stanford 在洛杉矶有两个医院帮他去找。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两个月回去看一次那一般来说得根治的机会只有20%，如果你不换骨髓的话，20%，就是说有80%的人呢，他过一段时间会再回来，也许一两年之后，然后越来越频繁。那如果你换了骨髓之后，大概50%以上可以存活，所以我想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他。但是呢，我为他感谢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对家人的那种态度是不对的。他以前曾经对父母亲很不理解埋怨他们重男轻女，对他不公平，对他的教养太严厉等等等等。可是后来发现，他的确他自己有很多的偏见。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恨神不公平不公义可是在这样过程当中，他体验到原来真的是有一位神，这个神是爱他的。所以我为他感谢主，虽然他经历了这些苦难，但是苦难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你看他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常常有笑脸，以前都好像很忧伤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真的要感谢主，神对我们的预备是何等的丰盛，预备这样一个丰盛的救恩，也保守这样的救恩，也让我们在这条得胜的路上面与神同行，与神同得荣耀。而且神借着各样的事情万事来帮助我们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就是得荣耀的目的。神得荣耀，我们也得荣耀。我们一同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是被你自己所召的，我们是蒙你自己所保守的。主啊，你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这个完备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自己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你，来依靠你。主啊，你为我们成就这一切，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也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在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挫折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看见主的心意，因为你要借着这些让我们能够得益处，让我们更多来亲近你，更多来荣耀你。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下面有圣餐，我们先请明星带我们唱一首诗。